别告诉你，我心中有个秘密，那个秘密什么？就是教会。所以读这段圣经，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两点才可以。但是呢，下面怎么说呢？我还要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那这磐石当然指着彼得的承认，当然指着基督来说的。你是彼得，那个彼得是小石头。等一等，你看见这个彼得就不行了。等一等，你看见彼得说万不可如此，然后主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。如果彼得是那个磐石，那还了得，没有多久他就跌倒了。所以当然彼得不是那个磐石，彼得不过是小磐石。我呢，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那不光如此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所以可见神的教会是建造在敌人的领土上，因为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所以只要今天你把教会建造在敌人的领土，然后阴间的门，这个权柄在荣耀，阴间的门就打开了。但是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，意思就是说阴间的门想胜过他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是在这个背景底下，我们的主呢就说了这一段的话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当主说这个话，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那个时候背后有一个实，有立刻就有一个实地的教材。因为在黑门山下本来就有个大的磐石，现在呢看见了这个大的磐石，慢慢慢慢你就知道说教会是怎么建造的。所以不是给我们看见说教会乃是基督的奥秘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教会得的建造是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那请大家记得，到现在为止大家都知道那个磐石是个裂开的磐石。多少年以前有地震，有火山爆发，所以本来那个磐石呢是永久的磐石，结果地震，结果火山把那个磐石就震出一条缝出来，那个磐石是裂开的。大家记得，就是因为磐石裂开了，所以山上的水就透过磐石的缝就流出来，就变成约旦河的上游。现在鹿看见了，他能喝那个水。当他想到原来那个水在山上，现在这个水进到我的里面，他的干渴就满足了。请大家记得，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生命在他里头，到了第四章，这个活水就跑到撒玛利亚的里面来。所以从他的里面到我的里面，那中间就第三章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像人，我们的主在旷野里面被举起来，当他经过十字架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神愤怒的杖就落在这永久的磐石身上，结果磐石为我们裂开了，从他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。当亚当睡的时候，神从他肋旁取出一点肋骨，结果就造了夏娃。所以那个时候罪还没有进到世界，所以那个手术是不痛的手术。但是我们知道那是预表，告诉我们说，首先的亚当他的肋旁，结果取出一样东西来，他就写了第一首诗，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，我肉中的肉。什么叫做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？它是我的身体，明白吗？所以什么叫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呢？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就是教会是基督的骨，也是基督的肉。所以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这是人类的第一首诗。只有当你看见神的工作，你才看见说，你看见才看见很清楚教会是怎么产生的。不过现在呢，人堕落，人犯罪了，所以这次我们的主所经过的手术是痛苦的，是经过惨难的，流出血和水来，所以教会就这么诞生了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教会。保罗彼得说万不可如此，你千万不要上十字架，不要去。为什么？如果我们的主不去的话，你看见吗？在彼得的感觉里面，我要荣耀的基督，我要这个基督是没有十字架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基督，没有基督就没有十字架。基督和十字架是永远不能分开的，所以撒旦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拦，你是体贴人的意思，你是绊我脚。什么叫绊我脚？意思就是说，现在你把那个石头放在我脚前面，我摔跤了，我摔跤了，我当然就不去了。我如果不上耶路撒冷，我不定十字架，哪里会有教会呢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从基督开始，然后给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奥秘，然后给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是怎么产生的，是经过了生产的苦难，十字架经过了生产的苦难，最后你看见说勒旁永久磐石为我们裂开了，流出血和水来，就好像当初我们的，就好像亚当一样。最后什么是他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？同样的，现在你看见在主的感觉里面，什么是教会呢？是他的骨，也是他的肉，就是他的身体，非常清楚的。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第一次我们主讲到教会，就只有两次，这第一次。而这个教会是单数的，不是多数的。所以古今中外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在这个教会里面，当然是单数的，没有错。这个教会当然只是宇宙性的教会来说的，但在这里给我们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教会的诞生和十字架是紧紧相连的。十字架不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十字架经过惨难，也就教会能够诞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个原则是很重要的，你千万不要说来吧，我们都明白真理，我们可以在一起聚会。所有的教会都是经过生产的苦难的，你要被人误会，你要被人弃绝，慢慢慢慢你就看见说，你就能交通于基督的苦难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主在十字架上那个苦难是没有人可以代替，因为只有他一个人为我们担当罪，所以所有的工作都是他自己做的，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有份于他的苦难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保罗能说，小子们啊，我为你们再一次受生产之苦，好让基督能够成形在你们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今天保罗为什么能交通于基督的苦难？那个苦难不是指着他当时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为我们完成救赎所经过的苦难，那个我们是没有份的。但是当时我们的主怎样经过生产的苦难，今天不敢在任何的地方，你看见如果有个见证开始的话，一定是经过苦难的结果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告奋勇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现在明白了，我现在读懂了，我现在神学读通了，现在一个地方就一个，我们来吧，我们来建造教，没有这个可能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，所有宇宙的教会都是原则性的，所有在宇宙教会里面一些主重要的原则，当然实行的时候，在每个地方聚会的时候，你看见很自然的就应用在我们的身上。保罗他不要十字架，他觉得没有十字架可以有基督，没有十字架也可以有教会。不要忘记，这个弥赛亚是以色列的弥赛亚，以色列所等候的弥赛亚是拳头比罗马帝国还要大的，所以他们相信到了最后的时候，神要建立弥赛亚国。请大家记得，弥赛亚国好像跟十字架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是教会吗？不是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三个大的启示，一个是基督，第二是教会，第三是十字架。所以要明白什么是腓立比， 不要忘记，教会是教会，是因为磐石为我们裂开了，这一点一定要记得的。那么好了，所以等到彼得他说万不可如此，那彼得是绊住脚的呢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像彼得这样的人怎么办？那彼得明明刚刚开始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对不对？明明说他得到大的启示，他等一等马上就变成撒旦的出口，那这怎么办？所以这样的人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怎样经过十字架，这些人也要背起他们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所以下面主就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彼得是绊住脚，他是那块绊脚石。所以如果彼得不倒的话，你看见吗？神的旨意就被打倒了。如果彼得多劝三劝两劝，我们的主就不上十字架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是体贴人的意思，你不是体贴神的意思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现在你再读加拉太书，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。原来十字架是什么？那讨厌的两个字在原文是十字架的绊脚石就没有了。原来十字架就是个绊脚石。什么叫做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呢？就是你答应主，你愿意让他把十字架这块绊脚石放在前面，叫你倒。你一倒了，神的旨意就不倒。神的旨意不倒，我们的主就可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明白吗？弟兄，我们这些人都是打叉神旨意的人。我们这些人最多像彼得，彼得好不好？彼得很多人说他是教皇呢、啊。很多人说，你看你拿着钥匙，等一等，我们就会明白这段圣经。明白吗？所以我们知道说一点都没有错。如果根据圣经的话，那彼得有他的地位。但是问题这样，像彼得这样的人是拦住神旨意的，像彼得这样的人是绊住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要彼得和我们这些人背起我们的十字架，我们就倒了。我们倒了，神的旨意就不倒了。神的旨意不倒，最后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救恩就完成了。所以要记得，在教会里面最拦阻神旨意的是像彼得这样的。彼得是开门的，不要忘记。如果就是根基来说，比教会的诞生和彼得绝对发生关系。但是不要因为现在好像主用我做了开门的工作，结果我就把神的旨意把它办到了。所以什么是教会呢？教会不只是我们的主是在十字架上经过苦难，然后磐石裂开，教会诞生了。更重要的是，现在你看见他要把那个绊脚石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面，叫我们能倒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但如果光讲十字架就太苦了，所以很明显，今天如果你肯背十字架，奖赏就在你的前面。所以如果光讲基督，光讲教会，光讲十字架不行的。所以最后一定要讲到国度，讲到国度的奖赏。所以今天你跟随主，今天你流泪，今天你走了许多艰难的道路，今天你被别人占了很多的便宜，到了那一天你要得到奖赏，主要擦干你所有的眼泪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再等一等，主怎么说呢？你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，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所以这里的启示是四个启示：基督、基督、教会、十字架，还有国度。所以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吧，你看就在变化山上，然后就在彼得、雅各还有约翰的面前，我们的主就改变了他的形象。但是根据主的解释怎么说？说有人在没有尝死味前，必看见人子降临，降在他的国里。所以什么叫国度？您只要到变化山上看一看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国度。现在你才知道什么叫国度呢？在国度里面 你看见摩西是